Hello， 大家好，悬而未决，量子力学，欢迎来到我们的泛玄学文化频道，悬而未决，我和夏一小师姐搓通八字奇门阴阳风水，在这里浅谈民俗文化故事传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一小师姐。
那本期节目咱们来聊点什么呢？我的小师姐。
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个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就是身弱。
对对，身弱呀，老生常谈的话题了。长盛不衰这个词的热门程度啊，我来举一个例子，甚至它都可以发展出一些专门的身弱垂直细分领域的专项账号，你知道吗？所以它这个热门程度可见一斑，是吧？
对。
当然了，如果你有一定的八字基础的话，身强身弱这两个概念也一定是你在入门阶段绕不过去的一个论命方式，哎，并且很有可能成为你入门或者是放弃这门学科的一个分水岭，就是因为搞清楚它的身强身弱实在是太玄了，这个玄学中的玄学。但是呢，今天我们不聊太学术的东西，只来聊聊关于身弱这件事儿，它在生活之中，它在人之常情之中的那部分感受和感觉，以及人性中身强身弱的那部分小小的规律吧啊。咱们就是来说如何把身弱变成优势，亦或者说是如何提升自己日主的能量状态，聊一聊我们自己的一些见闻和做法。当然这些话题呢，我们会分两大部分来看来聊。第一部分就是说，身弱呀，它并不是负担，并不是你的一个需要放弃的部分，它的一个底层逻辑为什么是这样啊，就是解释我们题目中的那句话。第二大部分呢，就是具体的方式和方法了啊。另外以下这些都是我们个人的经验或者是见闻，它的一些总结和建议，仅供大家参考。
对，
好，首先咱们开篇名义啊，以下的所有认知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底层逻辑上的，这个基础的底层逻辑就是身弱这件事和身强一样，都只是你四柱八字原局中的一个先天禀赋。
嗯
啊，其实身弱这个词儿和我们都很熟悉的另一个词儿它挺像的。
嗯，
这个词儿它是啥呢？
啥呢？
它就是大运。
嗯，
大运这个词儿啊，本质上它们都是中性的啊，但是经常我们在生活中或者是在日常的一些谈话之中会发现，经常有，尤其是港台命理师啊，会经常祝你这个啊行大运发大财什么什么的，久而久之啊，这样连用约定俗成，就经常会让人把大运这个命理学的中性名词理解成为一个带有评判色彩的褒义词。
对，好多人都跟我说，他说哎，说我哪年哪年换大运了。嗯，我说这个有什么好或者坏吗？因为很多人听到换大运这个词儿，觉着自己要走很好的运了，
哎，就要发财了，要行大运了那种感觉。
对对，
因为他们经常会连用的，所以感觉就慢慢的有了一个好的那种意象。其实呢，它是啥？它这个大运它是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好不坏的。
嗯，
哎，它就只是你命局中的某一个十年。
对，
它是一个时间概念，对吧？
嗯，
你怎么能说这二十分钟它是一个坏坏的二十分钟，还是好好的二十分钟呢？是吧？这个不会的啊，只有在这二十分钟里，你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
嗯，
哎，或者这些事儿影响到了你的心情、你的内心，让你产生了某种情绪的反应或者是投射，这二十分钟才有好坏的区分和区别。
对，而且是针对你的这二十分钟。
对，主观的好坏并不是客观的好坏啊。所以来说，只有当我们把大运和你原命局结合到一起看的时候，这股时间的能量打破了你原局的能量结构的配比，让你的人生产生了一些波动变化，而这些波动变化又引起了你心境的波动变化，从而才产生了一些情绪的投射，最后产出了你所谓的主观的好或者坏的评判。
嗯
嗯，同理身强身弱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对，
它前面这样一个强或者是弱的这样一个前缀，一个形容词啊，
嗯，
就很容易让人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具象的陷阱里边。
对，大家看到强弱就会觉得好像强好，
好像你的心里就生出了一个好一个坏的感觉。
嗯，
这就是落了两端了，有一点点具象啊。我们一直其实就是我们在播客里也一直主张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上只存在放错位置的资源，对吧？
嗯，
这个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命理学能够帮助别人趋吉避凶的含义所在了。
嗯，
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每个人的命局里都有很多的缺陷或者说是不足之处。
嗯
啊，就缺点太多了，我也是，狭义小世界也是，咱们普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每个人其实在自己的人生长河里边，在自己的命运里边，在你自己的认知维度里边，都是能有一定的成就的。
嗯
啊，就是你回想这一辈子，肯定有一些你自己值得觉着骄傲的事儿。
对
啊，不管这个成的事儿是大是小吧，一定会有所成。那这些成是怎么取得的呢？哎，这就要看你怎么去认知自己，并且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或者是地方了。
嗯，
说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啊，比如说我手劲很大，很有力量，是吧？这个捏别人手都捏得很疼啊。但是如果你让我这样一个，我这个猛张飞是吧？
张飞
他去绣花，
嗯，
那就是大眼瞪小眼的，很尴尬啊。我可能搞出来的作品都很差。大眼瞪小眼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线头可能都穿不进这个针孔里边。
嗯
啊，这张飞啊，什么这个李逵啊，都是那样一个大圆眼是吧？环眼贼啊。
嗯，
但是如果你让我干啥，利用我手劲儿很大的这个特点，我去干啥？比如说我去抻面，是吧？去抻面和面，
好活。
对，和平年代吧，不能打仗了嘛，对吧？而且现代社会、现代战争，它摁电钮啥的也不需要手劲儿特别大。
嗯，
所以我就去抻面，我就去和面。那我下岗再就业之后呢？我去一个拉面馆里面抻面，那我做出来的面一定很筋道，很好吃。
嗯，
哎，这么我坚持20年，工匠精神，啊，天天抻面，那我最后也能成为啥呀？拉面之神，是吧？也能有所成就。
嗯，
哎，但是呢，如果反过来说，我手劲儿很小，我就是弱吗？
对啊，
我身就弱了吗？不是啊，不是啊，嗯，为啥不是呢？我反而更适合去做啥了？刚才张飞做不到的那些针线活。
嗯，
那些偏灵巧灵敏的微操的工作，
嗯，
你手劲儿太大了，好多我看的是哪个电影，那个人好像特别苦恼，我手劲儿大，一捏杯子啪就碎了，一捏啥啪，正好相反的，我的手很可能很灵敏很灵活，那这种力量上能量上的弱也就不是弱了，反而成为了我的一种强。
嗯，
强啊，我们也就可以用这种逻辑去理解身强和身弱的这个中性概念了。
嗯，
关键是要把它放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中啊？更直观一点说，身弱之人其实他特别像五行元素中的一种元素。
嗯，
你如果能够理解这种元素它的内涵、它的含义、它的一些生存之道，并且按照这种元素的行为模式去处事，去在这个生活社会中去摸爬滚打去。这个去做事去谋事，那你一定也能摆脱你现在遇到的一些身弱的困境，或者说在未来能够解决很多的苦恼或者说是麻烦。
嗯，也就是说我们早期的时候可能它是你的苦恼和麻烦，但是因为你经历了这些，它反倒变成了你的一些优势。
对，你的这些能力实际上是你的先天禀赋。
对，
这种五行元素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木火土金水，它是最后一种。
嗯，
它是水。用李小龙的一句话说，哎，就是那个功夫那个李小龙。
嗯，
就是我还是放下原声吧，他说的比较有力道啊。
嗯
，I said empty your mind, be formless, shapeless, like water. Now you put water into a cup.It becomes the cup. You put water into a bottle, it becomes the bottle. You put it in a teapot, it becomes the teapot. Now water can flow, or it can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
所以请成为水啊，朋友们，是吧？
嗯，
水这种五行元素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有的时候水元素就像有点身弱之人的一体两面那种感觉。
嗯，
水尤其是啥呀，就像十天干里面的鬼水。最后一个水，
嗯，
我们常说这个，一方面我们常说啥呀，鬼水阴之纯而至弱，弱呀又是最后一个，老蔫儿是吧？
老蔫儿
这个北方方言是吧？
老蔫儿
啊，而且它还是无根之水，没有根，没有根基，又像湖泊之水，深不见底的那种水，深藏多思容易啥，精神内耗嘛。
对，
肚子里全是活，想天天想想想内耗耗自己，想来想去，而且它啥呀，我们说无根之水啊，雨露之水，太阳一晒就蒸发就没了。 挺弱的那种感觉哈。
嗯，
而且哎，就配合到啥了？湿肝喜气，癸水不离啥呀？癸不离庚辛呐，庚辛是金来发源的。
嗯，
癸水需要有源头来发源，所以你可以看水阴之纯而至弱的那种感觉，好像仿佛身弱一般。
嗯，
这些特性啊，自我内耗呀，无根呐、啊，是吧、
嗯？
这个决定不了事儿，受外界影响，啪啪啪全套上了，好像挺惨的啊。又是十天干里面最后一名，不冒头。
嗯，
哎呀，和甲木一对比，冲在前面的这种甲木第一名一对比，很鲜明他们的差异。
嗯，
但是不要紧，另一方面我们要说了，水元素的另一方面是什么呀？啊，就这个任铁桥是跟咱说的一样，是吧？地天水里第二句话紧接着就说，若这个水怎么样，随天而运，得龙以成云雨，乃能润泽万物，功化四神。
嗯，
这一下就感觉很大气了，突然又
瞬间就觉得很伟大。
对呀、啊，什么意思呢？其实和李小龙说的那个是一样的，他在那个采访里面，其实是他的一段电影台词啊，他就是说现在啊，试着清空你的思绪，把自己想象成和水一样灵活无形，把水倒入杯子中，你就变成了杯子的形状，把水倒入瓶子中，你就变成了瓶子的形状，水可以柔软的流动，也可以掀起波涛巨浪，以柔克刚。朋友们，像水一样吧。你的弱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像水一样，就恰恰变成了啥？
强大。
强。对对，很多时候身弱之人其实只是看到了自己如水一般的第一面。
嗯，
敏感多思，无根，意志不坚定，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能量不足，打不起精神，但是却没看到水的另一面。他的这些柔弱好像看上去是缺点吧，但其实恰恰成为他的优势和优点。他柔弱但却能怎样？刚强。
对，
哎，充满变化，适应万物的形状，好像没有了自己，但是他这种随人而动，随躯就身，却能水滴石穿。哎，不向困难屈服，你再硬我也能以柔克刚，至弱才能至强。
对
啊，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很深很弱，弱到一个极致变成啥了？从弱。
嗯，对，
从了弱的这种能力你就变强了。
对，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种从格。
对，也就是说呢，你去把敏感多思、精神内耗的这种善于思考的能力，你发挥在谋事上，你发挥在做事上。
嗯，
我们通常知道，在命理学里，什么是你的思想？是你的想法，你的这些才华、时尚嘛，时尚来泄秀。你在脑子里边打转，
不如把它发挥出去。
你不如把它泄出去，
嗯，
把这个秀气泄出来嘛，才能发挥它最好的这些作用。把总是随人而动、随躯就身的这种借力打力的处事的优势吧，发挥在人际关系上，
嗯，
发挥在公关上。我们常说癸水是高级公关人才嘛，对吧？
对，
把这种能量不足、打不起精神的状态放在养生上，
嗯，
你能量不足，那我就养生，那我就规律作息，补充能量，对不对？
嗯，
这样有一个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你这样至少是能长寿，是吧？
对，如果说身强的人每天熬夜，觉得自己体力好，精神状态足，哎，天天蹦迪，天天熬夜，他就没有注意到养生的这个规律的上面。
对，反而成了他的劣势。郭德纲不是说过一句话吗？他说：“问世间谁是艺术家呢？”
嗯，
啊，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是吧？
谁是赢家呢？谁活得长谁是赢家？
哎，最后到头来比的是谁健康长寿。
对，
哎，你到最后你就成艺术家了，你有话语权，是不是？这不就成优势了吗？
嗯，
啊，你想经常生病反而不容易得大病。
对，
俗话讲着是吧，如果身体一直棒棒的，反而一来病容易来大病。
对
啊，也是这么个道理。所以为什么说身弱，其实我们在题目里说的它是你的先天禀赋，有的时候变成了你的特长优势呢？
嗯，
对不对？就是这么个道理。命理学上很多词汇其实本质上是中性的，都是一体两面的，其实就像硬币一样。我们常说那句谚语，硬币总是有正反两面的。
嗯
啊，有正面必然有反面。你如果享受了它正面带给你的裨益，就必然要承担反面带给你的消耗。你承担了、
嗯、
反面带给你的消耗，那就必然会因此有与之一体两面先天带给你的一些禀赋在了正面的那一面。
嗯，
身弱同样一体两面，这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性啊。
嗯，
即使咱们退一万步讲 啊，你这个心结还是没有解开是吧，我们讲了这么多你还是哎呀别扭别扭，
还是在纠结自己身弱
其实因为你身弱，我说一件事，你已经付出了很多了，你比别人付出了很多，我们讲能量守恒，你已经付出这么多的前提之下，太多的硬币反面带来的消耗你已经给到上天了，给到老天爷了，剩下的事情人生路就是要专心去寻找正面的天赋了，去改变心态，把你失去的都拿回来，
对，或者说把你之前付出的让它返回来，
哎，对，我们说句商业互吹的话吧，啊，这个身弱的人像水，或者说是这个李小龙说的那个他的这种功夫的哲学，水一样的哲学啊，哎，对，我说到这儿其实想多说一句，李小龙很厉害的人，一点在于是什么呀，他其实是哲学专业毕业的啊，他是学哲学的，所以经常能把一些东西和这种文化和哲理他结合起来，所以也是很厉害啊，
嗯，
而且你研究过他的八字也能发现，
嗯，
哎，我记着如果没错的话他好像是月令是偏印，
嗯，
哎，天干透啥呀，啊，其实李小龙的这个生日很好查，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看，
嗯，
七杀和伤官，
很有才华，又有思维，
哎，
然后又有洞察力，
哎，然后主要是还是那个动刀动枪啊，
嗯，
是吧？七杀伤官啊，那么
有气场，
哎，有时候你会感觉李小龙有点傲气，
嗯，
哎，尤其是看他的一些采访的时候，
嗯，
但是他这种傲气恰到好处，为啥呢？因为他有一颗这样的印星，来让他的全局活了起来，
嗯，
他不只是莽夫呀，
对
吧？
对，
有文化，还，哎，有
内涵，
哎，又有内涵，而且又有外在的一些这种，哎，好像是力量和能量，
嗯，
打打杀杀的那种感觉啊，
对，
武打功夫明星嘛，对吧？
对对对，
所以他的命局还是挺好的啊，只可惜换大运那一年不幸离世啊，这就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把话题，哎，拉回来，如果你可以把如水一般这句话理解成为老子说的那句名人名言，也是很哎，不能说很恰当吧，也是很有助于你去把事儿想通透的。
嗯，
这句名人名言，老子讲的是啥？《道德经》里面的那句话叫做"上善若水"。
我二姨网名吗？
你二姨那挺悟大道的呀。上善若水啊，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嗯，
这其实是一种人生智慧，而且我们通常来讲，仁义礼智信，儒家的五常里面，水是主啥的呀？
主智，
主智。
嗯，
身弱的人为什么身弱？想的太多，智慧太多了。
嗯，
你要善于利用水一样的这种智慧啊！哎，你这种人生的智慧，如果都在水元素的这种特质上体现出来，
嗯，
哎，那你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把劣势转化成优势了。
对，
因为你比别人有更敏感的体察创意，或者发现问题的这种心思细腻的感觉，能想到更多的事情，这其实都是你的智慧。你别每天让自己的时尚在脑子里边打转，换个角度讲，或者说换个角度去把这个用在事上，
对，
那完全就是优势。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要把你去内耗纠结的这个状态放在解决问题上，对吧？
对啊，所以就先不用去管什么多读书多思考之类的这种常规增强自身能力的常规操作，
嗯，
我觉得这个市面上的很多大家都已经说的很多很多了，
嗯，
多说也无益，而且，其实我们之前节目里也多多少少讲过，对吧？
嗯，
这些其实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个常规操作常规手段，属于是授之以鱼了，但并没有授之以渔，哎，没教会你怎么打鱼，不解决主要矛盾，不摆正底层逻辑的这个心态转变问题，你可能永远都会陷入在这个身弱的循环里面跳不出来。
对
对，所以我们说第一步是啥呀？正本清源，也就是我们大费周章，不惜口舌是吧？不惜这浪费，不惜不能说叫浪费了啊，不惜花大部分的时间在给你讲的这件事，就是要把自己想象成水一样，因至纯而至弱，却也能以柔克刚。
嗯，
硬币的正反两面的心态你要放好。
对，这个心态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对的，第二步才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哎，确实有的时候是吧，这个大道理道我懂了，但是困了累了，
嗯，
是吧，还是要喝东鹏特饮是吧，这个小饿小困吃点士力架是吧，用一些力所能及的技巧也是有点用的。
嗯，
啊，道和术咱们要这个结合起来。
结合
不能住了两端是吧，我只讲大道理了， 那么术一点不用，我这事儿也谋不成。
你这就是画大饼。
对，我只讲术了，但我没明白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
嗯，
我也是东施效颦。
对，
哎，所以具体怎么做呢？第一个，我先说一些常规的做法，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无非就是从食神性上来讲，一个是补印来生助你，一个是用比劫来帮助你。
嗯、
啊，那印啊，就和比劫是啥？就是读书和健身嘛。
对，或者是长辈、
啊、
朋友。
长辈或者是朋友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
嗯，
它是你提升你自身能量的一个常规的方式。读书不印，和长辈多交流，多遇贵人，那是提升你生助你自身的能量，是吧？健身是复制自己，比劫是吧？长肌肉啊，能增强自己的蓄电池的能量，也是挺好的。
嗯、
我们在其实，在 EP 53里边，人生低谷期的能量提升命理指南说的比较详细了。
对，
啊、如果你想深入的、专项的、垂直的了解。可以再跳转过去听一听我们那期53期的节目啊，
嗯，
但是有一个小技巧在这个里边，我们其实是没有讲到的，
嗯，
之前我们也几乎没提过。就比如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不运动啊，什么读书啊，或者是啊怎样怎样的，其实很棒，能够强身健体是吧？读书也很棒，能够提升自己的文化内涵，让自己能量更强。但是运动或者是读书的方式，它是有很多的，
嗯，
我们怎么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个呢？
嗯，
哎，怎么去选择？其实你可以都去试一试，哈哈，然后重点来了，就是你回想一下，你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哪种方式会让你有一种回到妈妈怀抱里的安全感？哎，那这种运动方式，或者是你读的这种书，或者是这种类型，就是你天命里面补充能量的最佳方式了。因为其实我们讲它是原理在于什么呢？你能量不足的本质是周围环境或者是人对你的克泄耗过多，但是生我者为印消是吧？他的这个印消也代表啥？长辈啊，尤其是印，而母亲，而且很有可能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来就是回到妈妈的怀抱里边，回到母亲的怀抱里边，他可能就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获得最好安全感或最佳能量生助的一种。
方式
啊，天生的方式，
嗯，
其实有点像啥呀？可能不太恰当、不太准确的一个例子，就比如说，
嗯，
引发黑命贵的那个弗洛伊德、
嗯，
哎，在最后意识模糊的时候，他还喊了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妈妈，
嗯，
那可能就是人的真正的最潜意
识能量来源，
对对对，本能的一种东西了，
嗯，
与生俱来的最大的安全感就是母亲的怀抱，
对，
哎，所以
找到这种感觉，
哎，恰如其分的这种感觉的那种方式，
嗯，
是你。判断哪种性价比最高的方式的一个手段了。
嗯，因为其实现在运动方式有很多，我身边的话很多人可能他就特别适合去跑步，例如我有一个姐姐每天10公里，其实这是他觉得最舒服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换到另外一个姐姐做瑜伽，换到另外那个姐姐身上的话，她跑起来可能就没那么舒服，反倒是瑜伽可以让他找到这种状态，那他就在这个运动里面持续坚持下去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强求一定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或者说嗯，大家都说什么什么好我们就去追求，没有必要。
对啊，你看现在夏一小时节、其实我感觉他最适合的就是拉丁啊，轮法是啥
恰恰
啊，恰恰啊，对对对对对啊，哭喘不知道啊，我瞎说的啊。但是那个就是现在是夏一小时节啊，每周心心念念就想上两节那个舞蹈课，
嗯，
啊，他就感觉特别有能量，
对，
都胳膊都快脱臼了，还去那儿上课，哎，确实这个找着自己最喜欢的事了，
对，就是状态很好。
哎，对，第二个呢，还有一个怎么让自己的这种其实是转变你心态的一个方式吧，或者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让你把那颗硬币啊。由反面转化成正面的一个小技巧。
嗯，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说身弱带来的那种能量不足导致的焦虑，有的时候你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反而是一种稀缺的能力。
对，
能力，比如通常就是我自己啊，就我其实也是有的时候这个容易焦虑，容易焦虑，为啥呢？我自己产生焦虑的时候，我会让自己试着去做一件事，就是把这种焦虑感转化成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上的一种责任吧，或者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认真的态度。
嗯，
哎，虽然我们常说也半调侃吧，认真你就输了，但是坦诚的讲，如果你想做成一件事儿，不管是生活中的事儿还是事业中的事儿， 或者是就是一个某一个项目某一个 case，
嗯，
或者是就是什么升职加薪，或者你就想谈一段美好的恋爱，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让他，你想让他做好，你都需要认真。
对，
嗯，
你都至少要认真去做。
实质上，这种能量转化其实就是，把你的这种无形的思考想法，在大脑里打转的这种时商啊。哎，这种秀气，这种才华是吧？我们说好听点，
嗯，
转化成真正物质上的东西。
对，
哎，你的认真这股劲儿是干啥？是比如说我，要做一个这个小手办，
嗯，
然后就每个细节把这种压力、焦虑的能量转化成对它每个细节的认真程度，
对，
把它雕刻好，把它粘好，把它色彩上好，什么做就做好啊，等等等等的啊。这个时商生财嘛，财相当于是什么东西，就是相当于一个实体的物质的东西，你不仅仅可以把它理解成为钱，还有你的一些物质类的，比如说行动或者是执行力，或者把它转化成一个这个计划，你写的 PPT 即使是也行是吧，或者你就是每天日积累的一些某种物质上的东西，执行的东西等等等等，这样把虚无的转化成有形的，把压力焦虑转化成你对待这件事的认真的态度，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好的这种态度，
对，
才能减少你这种空耗。
嗯，其实我有一个朋友，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这个朋友的话，他本身最初我们相识的时候啊，他就特别在意别人对他的行为或者是对他的一些这种各个方面吧，就提出一些想法或者意见。就是特别在意别人对他看法，那这一点的话其实他后期应用的特别好，就是他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把自己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完美，就是他可以做到任何人挑不出来他任何毛病，所以说他现在是一个超级厉害的一个销售，因为每个人跟他相处都非常的舒服。
对，我是不是见过你那朋友？
嗯，还发过言来着，结婚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很厉害很厉害。
对，
就是靠嘴吃饭的人。
嗯，
靠嘴吃饭。
我觉得不仅仅是靠嘴啊，就是他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任何人跟他相处都会很开心很舒服。
对，但是确实你看我也能理解一件事啊，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个人的八字，他身弱七杀亡，这种人我们很经常会给他下一个断语叫啥，容易脾气大。
对，
脾气大，尤其是这种七杀贴身克制的啊，当然还另一种断语就是容易有这个慢性病嘛啊，
嗯，
不多说了。其实这种脾气大，你也可以理解成为我们刚才说这种焦虑大、压力大，
嗯，
而带给他的一个特质。因为这种焦虑或者是压力大带来的脾气，其实也是他身弱给自己的一层保护色。
嗯，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对，本质上他是需要在命理学里边把这种东西释放出去的。
嗯。
不发脾气你就会憋出内伤啊。是不是？
对，
就是所以你变得脾气大，哎，要么把脾气转化成执行力、行动力，转化成那种动作实质的物质上的一种东西啊，在事儿上去发泄出去，要不然你就转化成脾气大是吧，这种对别人的那种不好的态度，他这种不好的态度也是会反噬到你自己身上的。你戾气太重了，你慢慢周围的人也变得戾气重，反而是一种性价比很低的方式了。
对，这也是为什么七杀旺身弱七杀旺的人很容易招小人，因为很多情况下身弱的话，可能有些时候对于自己的自信心没有那么足的情况下，会就是内耗，或者说自己会想出来一个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一种保护，那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在别人看来会有一些这种攻击力。
对，或者是就是无理取闹或者是怎样怎样的是吧，本质上还是缺少安全感的。
嗯，对对对，
安全感，因为周围对你的压力太大了。
嗯，
你确实是需要地方去发泄的，你每天比如说你坐在一个凳子上，每天都有人踹你凳子，而凳子一直在晃，你坐得稳吗？坐不稳，即使他身再强，他这个我300斤我也坐不稳。
嗯，
这个啊，肯定是这样的，多疑猜忌马上就会出来了。
嗯，
所以坦诚的讲，你的这股力量是需要发泄出去的，也就是说怎么发泄会比较好，把你的硬币的正面和反面做一个对调是吧，把你反面这种焦虑压力脾气大转化成一种执行力，在实际的物质上去推进它。
嗯，
去执行去做，转化成你对某件事认真的态度。虽然有的时候你在做事的时候会显得对这件事有点吹毛求疵，别人会觉着啊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但是最后你把成果拿出来的时候，你啪叽就可以扔到别人脸上说老子这么做成功了，
对
吧？这样反而是对于你自己来说就是产生了一个正向的循环的能量，
嗯，
哎，是特别好的。
对
啊，第三个其实还有一个最近比较流行的成语，你知道是啥吗？
嗯，
就天天我现在天天听见，也不知道听谁老说，事已密成。
嗯，
哎，后边还有一句予以谢拜。
啊，我也经常会听到这个。
对，也就是在你能量不足的时候，尤其是需要注意保密低调啊，不要到处嚷嚷，是吧？
嗯，
比如前一阵我们运势有一阵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同时我们特别想开一个茶室，结果，运势正好也不好，然后能量也没有那么强，啊，我们还到处嚷嚷，到现在也没碰到合适的地方。
对，
不是风水不好我们看不上，
嗯，
就是风水太好了那个太贵了这个我们看不起，是吧？可能正是因为那段时间这种压力大呀，运势不好扛不住呀，这个由中和或者是由偏强一点变成身弱了，
嗯，
啊，我们同时还啪啪啪在往外输出，就予以谢败了，
嗯，
哎，导致现在计划搁浅，啊，搁置也无限期延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行了啊，
嗯。
所以身弱之人呢，在谋事的时候还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了：事已密成，予以谢败。
嗯，
哎，把有限的能量用在做事上。
对，其实从食神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也是这样，因为食伤的话主的是说，对吧？它是泄耗你的。但是呢如果说你用在意行上，就是思想想法或者说你的最终的这些创意上，那可能相对来讲你身弱的人的话他才能够有一个正循环。因为本身身弱的人的话你就不能太多的去泄耗你自己，那这个时候要多去丰富自己，或者说多去让自己把计划做得更完善。
对，还有一点我感觉最近我这个感触比较深的，也是最近我爸给我的这个启发，感觉我爸最近得了大道了
自从你给他调了风水，我感觉状态也很好。
对啊，就是我给他调完之后，哎呦我天，悟了大道了。就前天还跟我分享一些调整心态转化心态的小技巧，你知道吗？
嗯，
我说我都干这个的你还跟我分享，结果发现还真说的挺好的。
嗯，
啊，我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呀。这个就不仅仅是适用于什么身强身弱了，
嗯，
每当你自己出现内耗或者是你的情绪犹疑不定的时候都可以去试试看啊。因为本质上造成负面情绪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自己控制不住，让自己的心太多的停留在这种我们物质世界或者叫三维世界的梦幻泡影里边了。
对，
通常讲说什么心外无物嘛，这个世界外在的一切人事物都是空的，都是假的，尤其是你的情绪。
嗯，
啊，这些情绪或者外在的一些物质都是你内心世界投射的三维影像。
嗯，
就好像投影一样，或者是这种这个最近这个Vision Pro 是吧？这种 AR 增强现实的虚拟的，
对，
不要把这些虚拟的情绪当做真实的发生。
对，因为其实如果说你这个人不存在了，那所有的这一切其实它都没有了。
对，每当你睡着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儿，就是你睡着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些情绪或者是虚假投影，它都消失了。
嗯，
焦虑往往会伴随成啥呀？伴随的就是失眠。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对吧？
嗯，
其实某种程度上讲你睡觉的时候的那个状态，睡着深度睡眠那个状态是这些焦虑或者说是这些情绪的天敌克星吧，
嗯，
对不对？
对
啊，所以每当你感到这些情绪上头的时候，难受的时候，被情绪左右的时候，做不到自己情绪的主人的时候，可以尝试着让大脑先停止运转。
对，
让大脑趋近于无限的睡眠的那种感觉。
嗯，别去用脑，
哎，别去用脑，让它休息睡觉的那种感觉。一旦你如果能够进入到这种状态，其实这些现实世界里的忧愁烦恼痛苦迷茫焦虑也就会自动消失了。
对，
和你睡着之后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嗯，
这个时候你做到的是啥呀？是不去乱想，是真正的空掉了那些心外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挺有用的，这种状态吧。 或者是这个小方式、
嗯、
小方法啊，我觉得我爸说挺好。
就是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要让你的头脑和你的心分开，因为你可以把你的心理解成是你的原神，你的本来的面貌，然后呢你的头脑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小的经历也好，我们外在的环境也好，导致我们的一个思维方式。那如果说你让这个思维方式停下来，其实你才能够找到你本身的一些需求。
对，就是本自具足嘛，你想的太多了。其实你我之前在哪儿看过一句话，就是说实际上人们在假装理性，他的理性只是人们的所有人的皇帝的新衣。
嗯
啊，你真正的东西是在哪儿？你停止思考之后，本自具足的那一部分。
嗯
啊，当然用佛教的说法就是你的佛性了，是吧？
嗯、
用这个道教的说法就是你的元神了，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就是本自具足，啊，不假外求。你向内求的时候，就跟这个王阳明说的那个是一样的。那个花在那儿开着，跟你有关系吗？啊，你看到它时，颜色也跟着出来了，对吧？你不看它时，它或开或落。颜色在线也跟你其实关系也并不大，这个就是情绪和我们内心，或者说你深弱的感受到这种精神内耗也好，这种压力焦虑也好，带给你痛苦的根源的一个
最主要原因。
对，最主要的原因了、啊，
因为你被外界的这些东西所带着走了，你没有遵循你的本心。
对，反正但是呢，这些其实还只是术的层面了，真正治本的还是要干啥，让你自己的内心世界变得真实清晰幸福。
嗯，
哎，那这时候你再由内心世界投射出来的，它都是美好的情绪、美好的人、美好的事儿和物了。
嗯
啊，对吧，仁者心动。哈哈，好吧。本期呢稍微的短小精悍了一些。总而言之呢，把身弱变成天赋的底层逻辑就是 be water， 是吧、
嗯、
水一样。我来借用一下李小龙电影里面的这句台词来上一下本期节目的价值观。
嗯
啊，我看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中文翻译的版本啊，我觉得挺好的，摘录了下来，就是书杂念，身如水之虚，体似水之流，入杯即杯，至瓶成瓶，近壶为壶，一书一集，可湍可缓，可谓人水合一也。哎，希望每一个受到不管是身弱还是其他方面困扰的朋友，都能够拥有像水一样的智慧，来帮助自己解决眼下的难题和困扰。尤其是当你受到外界的影响的时候，啊，如果工作了一天，啊，交了一份自己还算满意的PPT， 但是领导还在批评你，话或者呢同事在夸奖你，或者是就是你觉得自己的工作和付出他回报不成正比，再或者是你的对象还爱不爱你了，对吧？再或者是哎，反正是你不管是人生得意之时还是人生低落之时，都希望你或好或坏宠辱不惊，因为你一旦被这些外界的定义所困扰，你就再着相了，就成了一滩死水停滞不前了。没有做到身弱之人最擅长的那个优势的能力，什么变化，受别人的影响，是吧？他们对你的定义只是此时此刻停滞不前当下一瞬间的定义，把你定格住了。
对，
而我们的人生永远是奔流向前不断变化的，
对，
像水一样，所以别回头，向前流，身如水之虚，体似水之流，人水合一，
找到本心。
对，好吧，那我们本期的价值观就上到这里了，本期的节目呢也就先聊到这里了，让我们
下
周
三
见。
下
周
三
见。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Мне ничего не надо.